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下来四十天，我们要来进行一个四十天的灵修历程啊，这是十架之路四十天。我们今天要来阅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到六节。弟兄姐妹，在教会历史当中，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对历代的信徒是具有浓厚意义的特别日子。在许多教会传统里，这是一段个人反省、进食祷告、寻求神的特别时期，为要帮助神的儿女预备心灵来迎接主的复活。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先求神来安静我们的心，将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也将自己透过祈祷献给主。静下来之后，慢慢将经文细读一两遍，让心灵随着经文带动，思考看看有什么字句带给我们特别的感动，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我们接下来就来阅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到六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姐妹，在阅读完经文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默想。假如您读过一遍经文还不够，请您读第二遍。我们要将经文看过、熟记，接下来我们来做默想。我们要思考这段经文，这个圣经的话能够来光照我们。我们思想主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读到这段经文让我们觉得神是在对我们说话为止。我们不断不断的思想，读到我们觉得神向我们说话为止。我们接下来来一节一节看这段经文。牧师在这里提供了基本的注解。那 我没有打算说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念啊，你们在听牧师啊的一些分享的时候啊，你们可以顺便来看啊这些经文的注解。我们是要来思考一下我们这第一节的经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在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神要派遣他的儿子这么卑微的来到呢？为什么耶稣基督啊，是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家形美容，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想神是要来拒绝高傲的人于天国之外。我们试着想想，这个受苦的仆人，也就是旧约所启示的弥赛亚，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的容貌、他的言语、行为，对高傲的人来说都是绊脚石。我们知道说，耶稣在新约圣经所记录的里面，讲到他其实他羞辱了法利赛人，羞辱了一些宗教的精英。所以法利赛人这些既得利益这些掌权的人，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虽然神愿意所有的人得救，但神只让他们按照神的条件得救，也就是说，按照通过耶稣基督所显示出来的来接受他。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不可见的神的真相，就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所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从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神的品格、神的态度、神的观念，而这些一般是不为世界所接受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更愿意与魔鬼来往，而不是与神相交。当然，这些宗教精英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出于魔鬼的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弟兄姐妹，就像儿女像父亲给他传递信息的人一样，因为我们如何把别人吸引到基督面前呢？我们是通过外貌、悦耳的音乐和使他们属实的观感愉快的信息和观念吗？绝对不是的。虽然有些基督徒似乎是那样做的，但是关于耶稣，经上记着说，他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让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节的经文，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弟兄姐妹，弥赛亚降卑自己，隐藏了自己的荣耀，所以一生被以貌取人的世人所藐视。弥赛亚要经历痛苦，但其他人却看不出他受苦的价值。 弟兄姐妹，耶稣被藐视，他多受痛苦、忧患。我们常常会喜欢与幸福的人在一起，但耶稣却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而是一个多受痛苦、经常忧患的人。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人会受到社会的回避，人们把他们的脸面向那些受到非法歧视的人掩盖起来，因为那不能满足他们的肉身，虽然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来，耶稣基督却被看作是受到神的诅咒。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弟兄姐妹，弥赛亚之所以受这样不该受的苦待，是为了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思考一下，这几节经文是不是也反映在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所处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督徒，似乎倾向于一个幸福、健康和富有的福音。我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感觉跟体验上，但却不反映出圣经里的基督的生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表达了对这种态度的轻蔑。弟兄姐妹啊，有机会可以去读哥林多前书4:8-13。保罗有讲到，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感慨啊，这也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经历，就像耶稣所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要被人所喜好，还是要被人所恨恶呢？让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的经文。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神若不击打弥赛亚，这追讨和击打就要落在我们身上。神在他儿子身上所显明的伟大恩典，就是让他的儿子去承担世人所当承受的刑罚。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姐妹，山羊喜欢顶着风走，以减少虫子叮咬，结果 越走越远，最后迷路。我们人也常常因为只注意眼前的得失，只关心怎么解决一个又一个眼前的问题，结果越来越偏行己路，离神越来越远，最后如羊走迷。弥赛亚虽然遭受冤屈苦楚，就如彼得在 彼得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所说的那样，神和耶稣一起安排的那些导致他死亡的事件，他作为无辜的受害者遭受冤屈苦楚是神的旨意。正如耶稣所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神把耶稣基督当作献祭的羔羊钉在十字架，在神的公义性质没有得到满足之前，神不会也不能饶恕罪。公义要求为罪付出代价，但公义也要求不公的受苦要得到赔偿。彼得在彼得一书第二章里所指出，耶稣作为无辜的受害者，不公的遭受冤屈苦楚，因此公义就欠他一笔债。用那笔债，耶稣付清了我们的罪，也就是说，信徒所欠的债就被耶稣无辜遭受的苦难一笔勾销了。弟兄姐妹，基督的赎罪工价的果效，就是使我们有与神同在的平安，不只是心里的平安，还结束了我们与神之间的敌对。我们以前死在罪中，我们是神的仇敌，现在却是一家。神现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与神有平安，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处理。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把我们从地狱的火里、永恒的受苦这样子的归宿里救了出来，他将我们救到与神在一起有永恒的喜乐和平这样一个归宿。不但如此，他所受的伤治好了我们固有的罪性。虽然我们在今生部分的经历这些，要生活在神的面前，一个人必须在连续不断的意义下完美无罪，那是信靠主的人的命运。神将使我们完美，我们的意念和心思，这样我们从罪的审判中被救出来时，我们也从罪的权能中被救出来，这样我们就将从罪的存在中被救出来。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就是被因信称义，然后经历成圣的过程，最后能够得到荣耀。弟兄姐妹在我们经过了读经跟默想之后，我们要有回应。今天我们要回应的题目是关乎基督受难的预言如何感动我们来认罪悔改。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去找有什么应许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什么态度是我们应该改变的，什么挑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什么罪过是我们必须悔改的，什么诫命是我们需要遵守的，什么行动是我们愿意采取的，什么榜样是我们必要跟随的。弟兄姐妹这些回应就是我们在这个四十天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可以抓住的应许，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改变的态度，有些经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罪过是要悔改的，有些经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诫命我们要遵守，有些经节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行动我们可以采取，甚至像今天是耶稣基督所立的榜样，有什么样的榜样是我们要跟随的。请弟兄姐妹将你的回应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群组里面 来跟大家互动，或者是你可以留言在YouTube 频道底下的部分做回应。我想这样子的回应可以帮助更多来观看这段视频的人不管他们是基督徒或是慕道友你的回应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想要让我们的频道让我们的视频传给更多的人，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将这个视频传给至少12位的朋友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灵修，来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在这段时间思想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包括这些经文的描述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阅读默想回应，然后能够让我们知道说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最后我们在回应之后，我们要谦卑的领受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教导我们如何实践他的吩咐。我们也要为我们神的国度、教会、肢体、灵命和需要向神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就每个人就在今天的灵修结束的时候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